启示录第五课，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三章第六节。我是郭品良，这个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五课讲课。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经历过员工的绩效评估。大多数的绩效评估呢，听起来都是这样的。你做得好好，但是这个但是呢，就令我们感到不舒服了。首先你的上司会指出你的优点，然后你就会听到你向哪些地方是做得不够好，需要改善。跟住他还会列举你向下一份的评分周期当中需要努力的目标。如果你实现了你的目标，你甚至可能会得到加薪或者升职的承诺。如果你需要接受纠正性的绩效管理，他也可能会告诉你失败之后的后果是什么。目前我正在领导一间本地的小型基督教出版公司。刚刚入职六个月之后，我计划对高层的管理团队进行绩效评估。但是后来我决定不敢做了，因为我刚刚来了不是很久，没有足够的资讯，亦都没有机会去充分观察员工的表现，以致我的评估可能不够公正。在上一课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对以弗所和士每拿教会的评估，而在第五课耶稣要评估跟着下来的三个教会，别加摩、推亚推拿和撒迪教会。耶稣是完美的评估者，他公平，他掌握的资讯完整无缺，他的评估是公正的。耶稣总是这样说，你这个教会做得不错，但是耶稣首先指出他们的优点，然后再指出他们的缺点。耶稣的警告和指示是不用妥协的，他因此这样呼召罪人悔改并且信服他。耶稣将审判和惩罚那些刚硬不悔改的人。我们都犯了罪，耶稣唤醒我们要悔改并且为他而活。我们将这一段经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从第二章第二节到十七节来看别加摩，一个忠心但是受诱惑的教会。然后我们会看一看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的推亚推拿，一个殷勤侍奉但被误导的教会。最后第三部分，第三章第一到六节的撒迪，一个活着但是死气沉沉的教会。我们在查考这三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学到耶稣唤醒罪人悔改并为他而活。好，就让我们从别加摩开始，看看这个忠心但是受诱惑的教会。耶稣鼓励并且警告这个忠心的教会，拒绝那些有使他们犯罪的错误教导。别加摩以自己作为知识忠心为傲，这个城市充满了邪恶，那人崇拜偶像，相信假神可以治病，他们都崇拜罗马皇帝和异教的神子，特别是希腊神宙斯。耶稣如同拿着两日的利剑对教会说话，上帝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日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和骨髓，都能切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是啊，上帝的话语是审判一切的标准，他能够区分真理和谎言，亦都能够区分信和不信的人。耶稣称赞别加摩教会，即使他处在逼迫之下，生活在充满邪恶和崇拜偶像的地方，依然能够保持忠心并没有改变。而教徒追随的撒旦在别加摩如鱼得水，尽管环境是恶劣，教会依然保持忠心。忠心意味着他们依然忠于主的名，持守耶稣的位格和事工。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主的信心，他们受迫害的时候既没有动摇，亦都没有背弃基督。你呢？在你的工作场所，在社群当中面临着什么的迫害呢？或者逼迫甚至来自你的家人？其他人能够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名吗？当他们看到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是会称你为基督徒，定是你会因遭受的逼迫而背弃信仰呢？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耶稣对别加摩的控诉，信徒是忠心的，但耶稣有几件事要责备他们。他们就好像古代以色列受到先知巴兰的误导，巴兰在旧约当中引诱以色列人和外邦的摩押女子淫乱，并且和这些女子一起吃祭偶像的食物。同样在别加摩教会当中，有些人受到假教师的引诱，遵从外邦人偶像崇拜的习俗，他们犯了淫乱的罪，并且吃供奉偶像的食物，导致其他人跌倒。他们当中还有些人是坚持尼哥拉一党的教训，看来尼哥拉一党的相信他们可以在不影响灵魂和灵命的情况之下追求罪恶情欲的享受，这个是错的。在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呼召教会听从他的话并且悔改。悔改和信心是相辅相成，如果不离弃罪，就不可能在信心当中真正的归向基督。悔改包括知罪，为罪忧伤痛悔，以及从罪中回转。悔改意味着转离罪，耶稣唤醒罪人悔改并且为他而活。虽然耶稣对教会发出了集体的控诉，但是他的审判是针对不肯悔改的特定人群。耶稣说他将用我口中的剑攻击那些不肯悔改的人。耶稣的剑就是上帝的话语，是极其强大有力的，没人能够推翻上帝话语的真理。如果你忽视了这个真理，你就会永远和上帝隔绝而死。如果你相信并且信服这个真理，你就能够永远和我们的创造主同活。耶稣的指示很清楚，要听从圣灵，透过圣经所说的话，上帝将属灵的耳朵赐给他所拣选的人。只有圣灵所赐的智慧、信念和能力，才能够使我们摆脱假教导的束缚。是圣灵推动我们悔改，人能够听到圣灵的呼召，这个是上帝赐下的恩典。耶稣应许要奖赏那些愿意悔改、征服和击败谎言的人。耶稣说他们会得到隐藏的玛纳，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就是隐藏的玛纳，耶稣满足、支持和坚固信徒。得胜者还将会获得一块白石，石上面写着只有他们认识的新名，这个可能是要同异教徒在参加宴会当中所获得上面刻着一个神子名字的石头来做对比。但是白石亦都可能是指送给那些在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的人，或者在比赛当中获胜的人。对信徒来讲，那块石头所代表的唯一神子就是耶稣，他们已经被称为义，并被上帝宣判无罪，在基督里面他们战胜了罪和死亡。圣经中的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性格，信徒被赐予一个新的心、新的性情、新的性格，亦都拥有了新的名字。或者石头上的名字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的名。虽然我们主基督的名字并不是新的，但是只有当我们最终面对面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个名字的含的意义。只有信徒才能够亲密地认识这个名。别加摩教会虽然很好，但是不完美，他们即使在迫害当中依然忠心。但在忠心的教会当中，有些人依然受到假教导的引诱而犯罪，他们的罪侵蚀了教会的集体信仰和见证。这些人需要悔改回转，只有听从上帝的话语的纯正真理，悔改的人将会从主那边领受到奖赏。信徒不应该被假的教导所引诱而成为牺牲品，假教师侵蚀了被他们引诱而被误导的人的信心。让我们总结一下这里的属灵原则，接受假教导会破坏对耶稣的忠心。属灵原则， 接受假教导会破坏对耶稣的忠心。我们必须要拒绝假教导。当我们接受这些假教导的时候，我们需要因被误导而犯的罪悔改。有哪些是假教导和他所带来的罪的例子呢？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这样的话，感觉是如此正确，怎可能是错的呢？这个是来自一首歌的歌词，但这种想法令我们享受最终之乐，甚至婚外情。或者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不要生气，要报复。虽然主不希望我们这样做，但是你是不是想亲手报仇以至于犯罪呢？还有些讲过，所有的宗教都是通往上帝的有效途径，这个就会导致我们拜偶像，拜其他的神。或者当今有一些流行的观念，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就没必要悔改和认罪了。这个是多错误的教导，这个是犯罪的通行证，甚至并没有按住耶稣的意思呼召人悔改。最后一个例子，假教师说真理必须通过感官的体验来验证，这个会导致你不信。无神论者就是采取这个立场，坚持要看到上帝存在的经验证据。你跟随过哪些导致你犯罪的假教师呢？你在哪里受到引诱接受这些假的教导，你就要在哪里悔改。假教师比比皆是，我们可以避免成为骗子的受害者，学习经文，相信圣经，一定要熟悉原版，才不会被无牌货欺骗。现在等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推亚推拿。殷勤侍奉大受到误导的教会，推亚推拿得到基督的称赞，但是这个教会受到误导，妥协了真理。虽然推亚推拿是耶稣所写的七个教会中最小的一个城，但是却收到了最长的信。推亚推拿以纺织和掩饰而闻名，在腓立比因保罗而信主的吕底亚是一位卖紫色布匹的商人，他就是来自推亚推拿。推亚推拿有很多的商业工会，工人都会参加这些工会，很靠他的工艺去赚钱。这些商业工会呢，是具有社交和宗教，亦都就是偶像崇拜个俱乐部的功能。在写给推亚推拿教会的信当中，耶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是上帝，上帝是圣洁的，所以耶稣对罪的愤怒是合理，他的审判是公义的。耶稣的眼目如火焰，他能够看穿一个人最深处的秘密和思想，就好像火炼净金银的渣滓。耶稣亦都会炼净真正的门徒，使他们脱离罪恶和不洁。耶稣的脚像光明的铜，就好像罗马士兵用盔甲铁鞋防护的脚。耶稣已经做好随时赴战场的准备，那双带来审判的脚还要踩坐上帝列怒的肘闸。在第十九节，耶稣称赞了推亚推拿的教会，他知道他们的善行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和爱，以及对信徒的爱。耶稣知道他们的耐心忍耐，以及他们在困难当中愈发勤奋的服侍，教会值得称赞。但是他们妥协了。我们在第20到23节看到耶稣对教会的指控，虽然他们值得称赞，但他们受到误导，容忍了一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在教会里面作乱，就好像别加摩的假教师。这位耶洗别二代引诱了推亚推拿教会的信徒奸淫，食祭偶像之物，从而违背了许多人的良心。在旧约中，耶洗别是阿哈的妻子，阿哈即是以色列的一个恶王，耶洗别凶残而诡诈，供养了数百个侍奉外邦神巴力和阿瑟拉的先知。为什么这个备受称赞的教会受到误导呢？他们为什么会妥协了呢？他们妥协 可能是害怕教会当中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允许这个不道德的女人在教会里面教导。他们妥协，可能是因为他们从他的教导当中亦都享受到最终之乐。这个不道德的女人的教导使他们认为参与贸易协会的偶像崇拜和奸淫都是合理的。他们需要成为这些协会的成员，好赚钱和做生意。此外，他们可能错误地认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将生意当中赚到的钱奉献给教会。耶稣耐心地等待这位耶洗别二代的悔改，但他不愿意，因此耶稣要让他病卧在床。耶稣不会永远等待我们的悔改。耶洗别奸淫的床将成为他卧病的床，那些同他行淫分享最终之乐的人亦都必须悔改。如果他们不肯，他们都要同这个不道德的女人同受大患难。他的儿女亦都就是走向耶洗别二代邪恶道路上的人亦都必须悔改，否则耶稣会击杀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严厉的惩罚呢？上帝不是慈爱的吗？是啊，但是上帝亦都是圣洁的，他的公义要求罪人受到惩罚。耶稣因着爱心甘情愿地承受了上帝的愤怒，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满足了上帝的正义。不肯悔改，不肯相信，不肯信服耶稣的罪人只能够徒劳地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不悔改的罪人将承受上帝的愤怒。耶稣不会向那些落在罪当中不肯悔改的罪人妥协。耶稣的愤怒是公义正直的，他知道我们内心的一切。耶稣好像火焰的眼目，将会刺透任何隐藏起来的伪装或者企图。这个是圣火，将除灭我们内心和我们中间的一切的不洁。当那些推拿推拿教会妥协的人受到审判的时候，那时候将会令人震惊的。众教会将会听到消息，知道这个是上帝惩罚了这个假先知耶洗别二代以及他的追随者。当我们妥协于罪的时候，耶稣呼召我们悔改，圣灵使我们知罪，蒙召悔改并且认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清教徒祈求眼泪的恩赐，因为只有当你认罪的时候你才会悔改。我们意识到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的心会因我们所做的恶而忧伤。我们要回到去耶稣的身边，行公义，活在他的光中。耶稣唤醒罪人悔改，并且为他而活。在第二章24-29节，耶稣呼召信徒持守真理，他鼓励那些不随从耶洗别二代、不认同他那个秘密撒旦教导的人，无论教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给了他们奸淫和拜偶像的许可。耶稣的教导并非秘密，他要求他们远离撒旦的黑暗秘密。悔改的人得胜了，即将来临的大君王耶稣应许得胜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将会同耶稣一起统治列国。他们持守向耶稣里面得救的福音真理，以及使徒和圣经的教导，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将会住在耶稣里面，直到他再来或者耶稣带他们回去天家。得胜者并非完全无罪，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会赐给他们知罪的智慧和悔改的心意。上帝赐给他们能力，帮助他们忍耐、站立、回转，并继续在耶稣里面行走。当大君王耶稣再来统治的时候，得胜者将领受奖赏，他们将会同耶稣分享统治的权柄，是以耶稣的铁杖为象征。他们将分享耶稣的大能和权柄，在列国中毁灭和十字架为仇的顽敌。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面击败撒旦的神圣，已经将自己交给了得胜者。得胜者不需要向战败者妥协。我们可以从这部分学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上帝不喜悦妥协他真理的侍奉。 属灵原则，上帝不喜悦妥协他真理的侍奉。当我们妥协令到耶稣不喜悦的时候，上帝呼召我们要悔改。在我领导的出版社的事工当中，我们向政府出售基督教的儿童书籍，我们非常的谨慎，以最高的诚信来进行交易，以免妥协了我们的信仰和见证。当教会为了人数增长而妥协圣经的时候，上帝并不喜悦。我们的教会在几大程度上面采用了属世的方式，淡化了圣经的真理来吸引更多的成员呢？难道这个就是今天教会软弱的原因吗？教会有没有因为妥协而变得更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呢？我们的教会在哪方面是为了所谓事工的成功而妥协了上帝的真理，就需要在各方面悔改。妥协真理不单止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亦都会使教会变得软弱。我们个人的生活亦都是这样。作为基督徒，你我在哪方面做出了妥协呢？或者你因为要负责为公司增加营收，以致你更加关心是不是能够达成交易而不是诚实呢？你是不是出入那些不适合基督徒的场所去招待客户呢？如果你是父母，请不要因为想要遵从必须要以任何方式来维护孩子自尊的这种流行观念，而不再向孩子进行适当的管教，要教导你的孩子上帝的真道和价值观。如果你是一位父亲，就不要因为这个世界说你可以让妻子做家庭的属灵领袖，而放弃了对家庭的带领地位。当我们在工作、服侍和责任上面做出妥协的时候，上帝呼召我们要悔改。尽管悔改带来恢复，但是最好是从一开始就避免被误导和妥协。你怎样才能够避免向不敬虔的方式和智慧做出妥协呢？为了达成交易而讲大话的基督徒推销员，并不相信如果他信服上帝的命令，上帝就会为他提供日用的饮食。那些追求更多成员并且妥协上帝话语的教会，错误地认为耶稣命令他们吸引更多的教会成员，而不是培养基督的门徒。这样我们怎样避免做出妥协呢？我们需要全心全意地坚信耶稣，相信他在圣经中的话语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权威，研读经文，相信圣经，信靠信服。我们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误导妥协了上帝的真理。耶稣呼召他的子民悔改，要拒绝那些引诱和误导基督徒妥协真理的假教导。跟着下来，耶稣呼召他的教会拒绝死气沉沉的氛围。教会必须是活的，不能够是死的。耶稣唤醒罪人悔改，并且为他而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撒迪，一个活着但是死气沉沉的教会。撒迪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军事战略城市，这是一座身处高地的要塞城市。由于它是建在高地，几乎是不容易被攻破，尽管它经常受到攻击，但是只是被攻陷过两次。就好像其他外邦城市一样，它都有自己的偶像，亦都是一座未完工的阿底米神庙。在这个城市，死者是撒迪特别关注的事。在这个城当中有一处墓地，有成千上万的土堆作为埋葬地点的标记。这座城市的财富是来自于提炼黄金和制造货币，它拥有庞大的羊毛产业。或者在这段经文当中两次提到的白衣，就是出自这里的羊毛。耶稣称自己为那有上帝七灵的。在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赐下丰盛圣灵的那一位。耶稣拿着代表教会的七星，或者是掌管着代表教会的七位天使或者使者。 耶稣掌管着撒迪和其他在这里看到过教会的权柄。撒迪的教会有活着的名声，但他们却是死了。这个教会在过去可能充满了活力，但是就好像撒迪的公民靠着过去的政治名声活着一样，撒迪的信徒也都靠着过去作为活跃教会的名声活着，他们现在和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会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和活力，他们忘记了自己过去所听到和领受了什么，他们不再定睛于基督和他所做的事，他们不再专注于耶稣通过使徒赐给他们的话语，他们不再忠于基督。是啊，他们还在那里积极地服侍，但是虚有其表。名声对他们来说是更加重要。他们陷入了死气沉沉的状态，就好像其他撒迪人一样。财富使他们冷漠，因对自己行动的自信而引发了自满。就好像未完成的亚底米神庙的撒迪城一样。教会的死气沉沉使他们没办法完成上帝计划要交付给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既不完美亦都没完成。可能是因为他们错误的动机。任何好的事如果动机错误方式错误，即使完成了，主亦都会认为是不完全是没有完成的。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名声而不是基督。他们看来是一个强大有生命力的教会，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有行为，但他们已经死了。由于撒迪很重视死者，所以耶稣将他们和那些躺在墓地里面的人进行比较，他们都是死的。耶稣拒绝一个死了的教会，作为一个已经死了的教会，他们的情况是很严重，但是依然有救恩。警醒，这个是耶稣在第三章第二节当中有力而且紧迫的命令，这个是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回想并且牢牢地坚守真理，定睛在基督和他的话语，悔改并且为耶稣而活，要警醒复兴，并且要坚固那些剩下的，以免尽都死去。属灵的活力不会突然间完全的丧失，失去专注会慢慢的削弱信心，安逸自满会慢慢地带走属灵的活力。如果他们肯诚心悔改，即使所剩的是不多，依然是可以挽救的。要重新定睛于基督，要恢复你对上帝的爱心，要悔改并且为他的话语而活。耶稣的审判和惩罚将会好像贼一样临到那些不警醒的人，就好像那两次攻占撒迪的突然袭击。耶稣的审判将会突然临到不悔改的人身上。总的来说，尽管有些人依然对耶稣忠心，撒迪是个已经死了的教会。从第五节开始，耶稣应许得胜者将会得到奖赏，得胜者将会获得荣耀，就好像海船的罗马将军和他忠实的士兵一样列队游行。忠心的信徒亦都将加入耶稣的队伍，他们耀眼的白衣将反映上帝的荣耀。上帝将永远不会将信徒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面涂抹掉，他们将会与耶稣在永恒当中同享生命。在那个时候，得胜的将军们会在皇帝面前认可每一位忠心士兵的功劳。耶稣亦都会为那些悔改的得胜者做同样的事，一个将生命力和活力单单定睛在基督并且完全受到真理激励的教会将会得到上帝的认可。让我总结这里的属灵原则，不能聚焦于基督和他的话语，结果就是死。属灵原则，不能聚焦于基督和他的话语，结果就是死。 你仲记得自己啱啱信主嘅时候吗？你好热心咁样研读上帝嘅话语，你渴望信服并且得到耶稣嘅喜悦，你冇办法忘记佢系几咁爱你，以致响死响十字架上边为你赎罪。你会情不自禁咁样要向人哋分享福音同埋上帝话语嘅真理，你嘅属灵生活充满住活力，你定睛响基督上边。你而家系咪仲系咁样？如今事工嘅成功似乎已经系司空见惯，你仲系会喺度研读圣经嘅？你每个礼拜都会去敬拜，响教会服侍，但系你感到灵命上边毫无生气。作为基督徒，你嘅生活似乎亦都冇乜活力。事工取代咗敬拜，傲慢取代咗谦卑，名声取代咗悔改。这个是不是你现在的生活情况？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它会帮助你我定睛于爱，而不单单是学习，它还会帮助我们在我们心目当中彰显基督的爱，透过信服你爱基督和他的子民。当我们礼拜日去教会的时候，要深深地聚焦在敬拜耶稣，而不是作为旁观者观看礼拜仪式上面所发生的事。现在有很多人是透过直播来敬拜，但是请记住，我们是在敬拜而不是在观看。当我们服侍的时候，要聚焦在自己对耶稣的爱，而不是我们所需要履行的职责或者渴望得到赞美，要寻求我们主的名声，而不是人的喜爱。在我们的教会和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遵行耶稣的旨意。耶稣看着我们的生活，他会说，你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几咁慈爱和和蔼，他对我们说话并且告诉我们真相。当耶稣用他的话语的亮光和标准来评估我们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完美，我们的救主是何等慈爱和恩典，他赐下悔改的恩赐，并且按照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罪所做的牺牲宽恕了我们。我们审判者的智慧和正义是何等的完美，他奖赏悔改的人，惩罚刚硬不肯悔改的人。悔改是耶稣慈爱而又不妥协的呼召。耶稣被虽然不完美但是最终得胜的子民敲响了警钟。耶稣希望我们准备好加入他得胜的队伍，并且在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活在荣耀当中。耶稣希望我们好像他这样一样得胜，而不是被击败，有能力而不是软弱，活着而不是死气沉沉。耶稣唤醒罪人悔改，并且为他而活。当我们醒过来悔改，并且拒绝假教导、妥协和死亡，让我们远离罪恶，过耶稣所赐予的生活。本广告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 网页查询。